第七回，抢状元牛高空打架。中泽一心要为国家选拔人才，见岳飞文武双全，当然满心欢喜，但欢喜归欢喜，他还是皱起眉头道：“你今年来得不巧啊。”岳飞问：“宗大人，您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宗泽叹道：“今年来了个小梁王啊，他是前朝柴世宗的嫡孙，名叫柴贵。他本来在云南，这次到汴京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夺取武状元。他托了好多关系，还写了四封信分送给四位考官，丞相张邦昌、兵部大堂王铎、后军都督张俊都收了礼物，只有我没收。他们三个都想让小梁王做武状元，所以说不巧啊。不过你先不要着急，我当然要极力推荐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。”岳飞谢过了宗泽，走出辕门，几位兄弟围上前，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。岳飞把经过说了，他怕兄弟们生气，没有提起小梁王的事。第二天，五兄弟在客店喝酒，因为岳飞心里有小梁王的事，喝了点闷酒，便靠着桌子沉沉睡去。张显、汤怀不胜酒力，不一会儿也倒头就睡。王贵和牛皋对饮了几杯，眼看着也醉倒了。牛皋一看喝酒没了对手，也不想再喝了。他转念一想，大哥怕我惹事，平时都不许我外出，今天呢，我就趁此机会溜出去逛一逛。牛皋走下楼，刚到门口，正遇到两位大汉有说有笑地走过。这两个人，一个白脸一身白袍，一个淡红脸庞一身红袍，他们正商量着去大相国寺玩玩。牛皋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致，索性跟着他们也来到了大相国寺。大相国寺门前有几个说书铺子，两个人走进一个，牛皋也跟了进去。里面一个人正在说书，说的是杨业父子救北宋皇帝，八虎闯幽州的故事。听了一会儿，白袍汉子摸出两锭银子递给了说书人，然后和红袍汉子走了出来。红袍问白袍：“为什么给说书人那么多银子？”白袍道：“你没听到他在说我祖宗养老令公带领八子，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的故事吗？多么豪气呀！两锭银子还算少了呢。”牛皋暗想：“要是说到我的祖宗，我拿什么给他呀？”正想着呢，二人又进了另一家说书铺子，那里说的是《兴唐传》，讲的是好汉罗成的故事。红袍汉子一听，摸出四锭银子递给了说书人。白袍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给四锭银子啊？”红袍笑道：“你没听见他说我祖宗的本领有多么高强吗？一个人锁住了五条龙。”哎，原来这二人，一个是养老令公的子孙叫杨再兴，一个是罗成的后代叫罗延庆。只听那罗延庆接着说道：“我祖宗一个人锁住五条龙，大哥的祖宗九个人保一个皇帝都没保住，算起来应该我祖宗啊更厉害一些，我当然给四锭了。”哈哈，杨再兴哪里肯服输啊，两个人吵吵嚷嚷的闹了起来。最后杨再兴说：“我们回去披挂好了，去小教场比试一下武艺，胜的留在这里抢状元，输的回家，下次再来吧。”罗延庆脖子一梗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牛皋一听急了：“得亏我听到了，不然大哥的武状元就被他们俩抢走了。”牛皋急忙赶回了客店，上楼一看，众人都没有醒。牛皋心想：“我呀不叫他们了，我赶紧把武状元给大哥抢回来。”于是悄悄地摸出双锏，匆匆下楼。牛皋上了乌骓马，向店主问了去小教场的路，便赶了过去。他一到教场，就看到了穿红和穿白袍子的两个人正在憨斗，他们打的是不可开交。牛皋大叫一声：“
呆，武状元是我大哥的，你们争也没用，看剪！
说着快马杀到，一剪就向杨再兴砸去。杨再兴举枪挡过，觉得还有些力量，便和罗延庆一递眼色，二人不再打斗，一起杀向牛皋。他们俩一个攻上盘，一个攻下盘，牛皋的双剪只有左右招架之力了。二人是将门之后，功夫自然了得。牛皋以一敌二，渐渐的他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二人倒也不伤牛皋，只是逼他取乐。牛皋战得筋疲力尽，不由大叫：
大哥快来，武状元要被抢走了。
只听一声大喝：
不要伤了我兄弟，我来了。
就见一人率几名大汉快马杀到。原来岳飞醒来不见了牛皋，听店主说他去了小教场，怕他出事，就率领着兄弟们赶来了。罗阳二人一看，立即丢开了牛皋，唰的一下两把枪刺向了岳飞。岳飞用枪一压，二人就觉得双手发沉，枪头一下子刺到了地上。二人大惊，看了看岳飞，然后说道：
这次武状元一定是他的，我们走吧。说完拨马便走。
岳飞忙说：
两位慢走，
请问尊姓大名啊？
二人说：我们是山后杨再兴、
吴广罗延庆，
后会有期。
然后拍马而去。岳飞问向牛皋：你为什么和他们打起来了？牛皋红着脸道：
我想呢，抢个武状元给大哥，没想到他们太厉害了，幸亏哥哥你来了，
这武状元呢一定是你的。
岳飞笑道：多谢兄弟美意，武状元是从天下的英雄里比出来的，
哈哈，
哪有两三个人私抢的呀。牛皋一听大声叫道：
哦，这样说来
我白白跟他们空打了半天架呀。
众人一听不禁大笑起来。